弟兄姊妹，姊妹平安。你见到Maria 喺呢度，你就知道我唔会用广东话讲到噶啦。不过啱啱我听 Christy 分享，我就想哦，如果我用一半英文，一半广东话，我都得噶啦。So maybe next time I can try. apologize for, oh, sorry. 不好意思，我今天穿了牛仔裤。因为我大部分的衣服都运回北京了。我本来准备好了一条裙子，结果这两天就突然变天。所以就今天只好穿成这样，但我不是故意的，很抱歉。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呢，我还是想在走之前我们一起能够看一下这段的经文。我想每个弟兄姐妹可能对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这段经文都有不同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对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这段经文都有好深的印象。
那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就是你先把你原来的印象放在一边，然后就我们一起仔细的来看这一段作者他怎样的写，他要给我们对我们表达什么。
咁我哋不如多啲将我哋自己本身对呢个经文嘅印象放埋一边，然后我哋再睇下究竟呢个经文系讲乜嘢，要表达啲乜嘢。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一起来听你的话语。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用这个时间给我们一起来听你的话语。
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
请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到，真的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真实的将真理和恩典都带给我们，
等我哋可以睇到耶稣基督点样将真理同埋恩典带到我哋。
也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之后，我们可以效法你。
等我哋明白你嘅话语之后，我哋可以效法你。
求你今天这个时间与我们同在。
请你今天喺呢个时间与我哋同在。
你亲自对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
你亲自对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阿门。
阿门。
好，这段经文我们先看一到三节，它就是有一个很简短的介绍，为什么主耶稣会要有这样一趟行程。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第一至三节，很简单地介绍为什么耶稣会在这个地方。
他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
他就离开犹大要往加利利去。
他就离开了犹大去加利利。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不愿意有任何跟他的，其实施洗约翰其实也算是他的同工了，对吧？他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也是来呼召人悔改。
施洗约翰是同耶稣同工的。
那主耶稣呢，当听到法利赛人有这样的比较，他不愿意在就是引起这样的竞争。
咁耶稣咧系唔愿意听到有呢啲咁样嘅比较会形成一种竞争。
虽然耶路撒冷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其实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它是宗教文化中心。 但是耶稣还是要决定离开，然后要往要北，要往北去，去到加利利那边。
加利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咁耶稣咧就决定去嗰度。
那么我们看到这张地图，它有两条线，一条是蓝线，一条是红线。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之间他们的这个有冲突。我一会儿会讲到撒玛利亚为什么会引起，就是会让犹太人对他有特别的这种偏见。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一条蓝线是穿过撒玛利亚，另外一条红线是绕道行而行。
我哋嚟睇睇呢个地图啦。咁地图上边有一条蓝线同埋一条红线。咁我哋知道撒玛利亚人同犹太人咧系好多冲突嘅。
所以其实最近的一条道就是从犹太直接穿过这个山脊，然后从撒玛利亚中间穿过去到加利利。
最近嘅地方咧就系由
直接穿过撒玛利亚。
Sorry，
没关系。就是最短的路，最近的路，
最近的路就是
穿过撒玛利
亚。
但是当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往往不愿意这么走，他们宁愿绕远，就是从那个红线的位置先要下到耶利哥，然后再从旷野往北走。
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通常都不会这样走的，他们呢宁愿去经过耶利哥，然后经过旷野，
就是为了要绕开撒玛利亚，
就是要避开撒玛利亚。
那是什么原因撒玛利亚人让犹太人如此之反感，他们不愿意跟他们有任何的接触呢？
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令到犹太人这么反感呢？使到他们根本不想接触呢？
那我们就需要回顾一下历史。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个大卫所罗门的联合王国时期。
咁我哋就追溯翻历史。咁喺所罗门王嘅联合国嘅时候，
所罗门之后，这个以色列就分成南国的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
喺嗰个时候咧，就分为南国的犹大同埋北国的以色列。
如果你对这个列王记有一些印象的话，你会记得圣经里面不断的讲北国的王他们如何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如果你对列王记有印象的话咧，咁你就会记得当时嘅人咧系对行好多恶事嘅。
所以到了主前722年，就是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就攻陷了北国以色列。
咁到主前722年呢，亚述帝国咧就攻陷咗北国以色列。
北国以色列的当时的京城就是撒玛利亚。
北国以色列当时嘅京城咧就系撒玛利亚。
那么之后北国以色列就亡国了。
咁当时北国以色列咧就亡国啦。
亚述当时对这个他的被掳的，就是被他所掳的国家的政策，就是要把这些国家的精英都迁到就外迁，迁到其他地方。
咁而当时被掳嘅以色列人呢，就系国家嘅精英，而留翻落嚟嘅就系老弱残兵。
但他们又会把其他国家的人迁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一带。
但是他们将其他国家的人迁到去撒玛利亚的其他地方。
这样的话在当地人他就出现了以色列人留下的以色列人和其他被从外面迁来的这些人之间通婚。
那在留下本地的以色列人呢和其他地方的外邦人通婚。
这段的历史你可以去看列王记下17章。
咁喺呢个历史咧，你可以去睇《列王记下》17章。
那么这样从公元前722年慢慢往后，就开始有这种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就开始形成了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人。
咁喺722年嘅時候咧，就以色列人同外邦人通婚咧，就成為撒瑪利亞人。
他們也形成了特殊的以色列的宗教，就是他們只接受摩西五經，不接受其他的舊約的書卷。
佢哋產生以色列嘅宗教，佢哋只係接受摩西五經，唔接受其他嘅書卷。
因為他們在撒瑪利亞建了祭壇來敬拜神，而聖經其他地方是講到耶路撒冷是敬拜的地方。
因為佢哋喺撒瑪利亞
因為聖經除了五經之外，其他的書卷都是講耶路撒冷是敬拜的地方。
因为在圣经里面五经，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是其他地方是不会敬拜的。
那么在所以他们只看五经的话，在申命记里面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进了迦南地以后，你们要在示剑这个地方的基列新山和以巴路山重新立约，其实就是申命记最后摩西他呼天喊地对以色列这个要立约的这个地方。
咁喺申命记入边咧，摩西对快要进入入主迦南嘅以色列人讲，入咗迦南地之后咧，要喺示剑嘅基利心山同埋以巴路山上重新立约。
所以我们看这张图上就是基列新山撒玛利亚的圣殿的遗址，也就是撒玛利亚人敬拜的地方。
咁我哋喺个图度睇到咧，基利心山撒玛利亚圣殿嘅位置，亦都系撒玛利亚人敬拜嘅地方。
好，所以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犹太人就认为撒玛利亚是叛道的，离经叛道的。
因为有咁嘅历史咧，犹太人就认为撒玛利亚人系离经叛道嘅，
认为他们是异端。
因为他们是异端，
对，所以有学者讨论到犹太人当时社会阶层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是在犹太社会当中最低阶层、最低层的人。
所以讨论到在犹太人当时社会中的阶层的时候，说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社会中最低下层的阶人，最低下阶层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看第一张图犹太人不直接穿过撒玛利亚，而是绕道而行。
咁就解释咗点解头先我哋睇个图嘅时候犹太人呢就係唔会穿过撒玛利亚而绕道而行。
好，那你如果手里有圣经的话，请看第四节。第四节的经文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咁喺圣经嗰度第四节讲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这个必须两个字，在原文当中就是他，就是他不得不要经过，他也非要经过这个地方。
咁必须呢两个字咧，就系讲到你冇得拣嘅，系一定要经过呢个地方嘅。
那可是，在约翰福音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的必须，甚至就在第四章后面24节有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第四章24节。
喺第四章24节嗰度讲到，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还有其他的地方说我必怎样怎样，所以在约翰福音这个字特别强调神的旨意。
还有在其他地方都提到这个必这个字，所以呢这个是特别强调神的旨意。
所以这一节它的这个短语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提起我们的注意，就让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有他的一个特定的旨意。
咁就因为呢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段经文咧，令我哋明白到神系有佢特定嘅旨意嘅。
后面第五节讲，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第五节，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第五节
。OK，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叙加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在《申命记》里面的这个事件这个地方。
叙加这个地方呢，就其实在事件那里的。
事件这个名字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因为它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事件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因为是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来的。
首先神呼召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到的第一站就是迦南地，就是示剑这个地方，并且在那里筑了第一座坛。
首先神让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亚伯拉罕在个地住的地方就是示剑，而亚伯拉罕当时在那里起第一座坛。
那后来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其中约瑟他被他的兄弟卖掉去做奴隶，那个地方也是在示剑。
咁到雅各生咗十二个仔，咁其中一个仔约瑟俾佢啲弟兄卖咗咧，咁最后亦都系去到示剑呢个地方。
等后来全雅各家就都因为这个饥荒都搬到埃及，然后过了四百年，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约瑟就被埋在这个地方这块地。
雅各因为他们一家因为饥荒就去了埃及，咁就最后呢约瑟最后被埋葬的地方亦都是示剑。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请大家在这儿停一下，你想象一下，根据刚才我们讲的那样的历史，这个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下，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历史，究竟这个妇人当时她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可以讲得话是河水不犯井水。
然后在当时的社会的这个社会规范来讲，男人一般在外面不同女人说话。
而且当时的社会规范来讲呢，一般在外面男人是不会同女人讲说话的。
这时候就在然后在这个女人出来打水，你想正午的时间没有人出来打水，她我想她以往出来也不会碰到任何人，但是恰巧今天在井旁坐了这样的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不仅跟她说话，还向她要水喝。
咁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佢喺正午出来打水，应该嚟讲佢系唔会撞到任何人嘅，但系今次呢，佢唔单止撞到系一个人而且呢个人仲要问佢攞水饮。
这个女人当时的感觉一定是震惊，震惊，震惊，震惊，
shocked，震惊，咁可以讲话当时这个妇人的感觉是很震惊。
你看她的反应都不是说哦给你水喝，她说哎你怎么跟我说话？
你睇佢反应，佢唔系话嗱我俾水你饮啦咁，佢嘅反应系。点解你同我讲嘢啊？
怎么你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点解你会同我呢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攞水饮啊？
那约翰在后面也注视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咁约翰咧后边咧系注释咗撒玛利亚人同犹太人系冇来往嘅。
耶稣这个时候就本来是他是很累，然后呢？他是向这个女人要水喝，但是在这个地方突然话锋一转，变成如果你知道现在谁在对你说话，你就会向他要水喝了。
咁耶稣咧本来就好攰，系向呢个妇人攞水饮嘅，但系讲下讲嘅时候咧，咁佢个话题又转咗，咁耶稣咧就话：如果你知道系边一个问你攞水饮咧？
他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看又是两个必字。
咁耶稣就话，咁你就如果你知道系边个问你攞水饮嘅咧，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咁有两个必字喺入边。
那活水在这个女人一听就是说，哪来的活水呢？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这个活水，不是指井里的，而是流动的水。
咁啊，婦人咁佢就喺度即刻問啊，乜嘢係活水咧？咁其實佢當時所諗嘅咧，就係一般我哋飲用嘅水，係冇諗到其他嘅嘢。
他說：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咁呢個婦人話：我哋嘅祖宗雅各將呢個井留俾我哋，咁唔通你比佢還大嗎？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井在这儿，对这个女人来说是她的身份的一个提醒。
咁所以我哋睇到咧，雅各呢个井对于呢个女人嚟讲咧，系一个身份嘅提醒。
这口井从雅各开始就祖祖辈辈在这儿，然后来供给这周围的这些以色列人水喝。
咁雅各井咧一路都已經喺度噶啦，咁啊供佢哋一代又一代嘅以色列人咧係飲用嘅嗰啲水。
雖然這個婦人她是撒瑪利亞人，但是她還是說我們的祖宗雅各，也就是她會認為自己是雅各的後代。
咁雖然呢個婦人係撒瑪利亞人，但係佢都話我嘅祖宗雅各，咁即係話佢都係認為自己係猶太人。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是。出于同一个祖宗，然后到后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深的鸿沟。
咁其实咧，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喺呢个佢哋系属于系同都系雅各嘅后裔，但系到呢度咧，犹太人同埋撒玛利亚人咧就出现一个好大嘅鸿沟。
虽然现在他们中间没有来往，但是这口井在这儿就把他们重新又带回到了那个他们的同根同源。
咁虽然佢哋系冇来往，但系因为呢口雅各井咧，就将佢哋带翻去呢个同根同源。
这个女人觉得很奇怪，说雅各就是最大的了，是我们的老祖宗，你要给我们活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咁呢個女人就好奇怪，佢話雅各係我哋個老祖宗噶，咁但係唔通你比佢仲要巴閉咩？
嗯，那麼後面耶穌，那句話大家都很熟悉，就說我要，人若喝我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涌到永生。
咁耶穌咧就同佢講：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赐的水呢，就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这个妇人的回答，她说：那也给我吧，我叫我不渴，我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那个妇人就说：那你给水我吧，那我就叫我不用再口渴，也都不用这么远再来这里打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机器猫小叮当，是一个卡通人物，他有一个口袋，那个口袋里面可以掏出各种各样的宝器，然后可以有时间机器，然后可以带你随时穿梭等等。所以反正我的大概年轻人都会说，哎呀，我希望我有一个小叮当，我可以就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这里这个妇人他也有点那样的意思，就是哎呀，我也想要，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来跑这么远来打水了，就是完全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的。
咁由字面上去理解咧，呢个妇人当时嗰个谂法咧，就好似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有一个卡通片叫做小叮当。小叮当咧，佢有个八宝袋嘅，咁啊入边有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咁啊有时间囊啊，咁佢即系想要乜嘢咧，佢就攞个佢入边啲宝物出嚟咧，佢就可以得到。咁我觉得咧，呢个妇人当时个心情就系咁样谂住啊，得啦，咁我随时可以有水饮啦。
所以他其实不明白耶稣是在说什么，是在说他要有永生来赐给我们，赐给这个妇人。
咁所以其实佢当时佢唔系好明白耶稣讲嘅咩系永生赐俾佢嘅水。
这时候耶稣又说了一句话，说你去叫你丈夫也来。
咁跟住耶稣就同佢咁讲，你去叫你嘅丈夫都嚟。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妇人就话我冇丈夫。
然后耶稣说。对，没错，你已经以前有五个丈夫，现在不是你的丈夫。
咁耶稣话系啊，你讲得冇错，你以前已经有五个丈夫，但系而家呢个都唔系你个丈夫。
对，我们以前都听过 的这样的解释，就是耶稣直接的说出了这个女人这个妇人她的隐秘的内情，也就是她为什么会中午出来打水呢？因为她可能是行为不检点，道德上面不检点，所以她就被这个整个所处的社会所排挤。
咁我哋以前都听过咧，呢个妇人点解佢要中午避开其他人出嚟打水咧？因为佢系道德上系唔检点啦，咁所以佢俾好多人指责，咁所以佢就要避开其他人。
但是我想在这里说的是，当耶稣突然好像转了一个话题，提到她的丈夫的时候，这个，然后后面又说出了她的这个经历，我想。耶稣是真的戳到了他内心一个最深的渴望。
咁我想讲嘅系耶稣点解突然间转咗话题咧？咁又要讲佢嘅本身呢个妇人佢有冇丈夫嘅问题。其实咧，耶稣咧系睇得到呢个妇人心入边嘅渴望。
他开始不明白耶稣说的活水是什么意思。
咁佢开头佢唔明白耶稣讲嘅活水系咩意思？
他以为就是可以不用出来打水了，然后每天也不用渴，不用再喝了。
咁佢以为系每日唔使打水啦，咁就可以唔需要再口渴啦。
可是当耶稣提到她的丈夫的时候，我想一定触发了她内心里面过往很多的伤害。
当耶稣提到佢个丈夫嘅时候咧，相信咧系触动咗佢当时心入边好多嘅伤痛。
我们不知道她的过去这五个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不知道是否是她被抛弃，或者是她就是一而再再而再的结婚又离婚。
我哋唔知道佢过去佢同佢啲丈夫究竟系佢俾佢啲丈夫抛弃啊，或者系点解佢再三咁样结婚？
但我们如果用人之常情来想一想，这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失望。当他结了一次婚，他觉得不满足，他可能离婚，又结了一次婚。
咁但其实我哋可以想象咧，以人之常情嚟讲，咁佢结咗一次婚，跟住又离婚，咁佢梗系有好多嘢好失望，好多嘢好唔开心。
或者她被她的丈夫抛弃，然后所以她又不得不改嫁。
或者佢系俾佢嘅丈夫抛弃，然后咧就不得不改嫁。
无论怎样，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内情，但是在这儿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女人在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她内心她里面最不愿意被人触碰的那一块就全部都暴露了，全部被揭示出来。
咁虽然我哋唔知道佢个内情系点，但系当耶稣咁样同呢个妇人讲嘅时候，我哋知道咧就系呢个妇人内心入边嘅伤痛咧，都被耶稣揭发咗出嚟。
所以妇人说，这个时候他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咁喺呢个时候咧，妇人就话：先生，我知道你系先知。
所以我不认为他是故意要调转话题，我想他真的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人。
咁所以我谂咧，佢应该唔系故意扯开话题，而系佢呢个妇人系知道呢个唔系一般嘅人嚟嘅。
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打开一个属灵的话题，然后开始问。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我想是没有办法跟犹太人去讨论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讲到。撒玛利亚人他们要在那座山上礼拜，但是犹太人认为是在耶路撒冷。
咁系因为咁样咧，佢哋打开咗呢个属灵嘅话题，因为头先已经讲过咧，佢哋嘅祖宗系喺个山上面礼拜，但系犹太人咧个礼拜喺耶路撒冷嘅。
所以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虽然她在道德上面有很大的那个瑕疵，他在社会上面可能不被人接受，但他内心里他仍然有那个最深的属灵的渴望和追求。
咁我哋睇到呢个妇人咧，虽然佢喺道德上系有好多瑕疵，亦都不为世人所接受，但系佢喺属灵方面咧，佢仍然系有好大嘅渴求。
所以后面那段我就不读了，是耶稣就讲这个真正的敬拜是什么样的。
咁后边嗰度我哋就唔读落去啦。咁耶稣系讲真正嘅敬拜系点样样嘅。
那么最惊人的一个结果就是28、29节，当听完这一段话，那妇人 不打水了，放下水罐子，而且是这么不愿意被提及的事情，他跑到城里说：“快来看呐，有一个人他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咁啊，最啊犀利嘅咧，就系咁讲完之后咧，个妇人就唔打水啦，就放低个水罐入去井嗰度。咁佢就唔怕将自己嘅嘢讲出嚟。咁佢就话：你哋嚟睇啦，有一个人将我所有嘅嘢咧都讲出嚟啦。
他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佢话：莫非呢个就系耶稣基督？
所以我觉得我在回想回这个去思想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人。就是这是一个很短的一段的对话，但在这段对话当中，耶稣他怎样的去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被社会所弃绝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人，去走近接触，触到他的内心，直到他打开内心，愿意谈论一个属灵的话题。
咁所以当我睇呢个经文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好惊人嘅，因为耶稣就同呢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嘅对话，咁啊将佢属灵嘅渴求带出嚟。
我们回想最开始耶稣他跟他说话的时候，请你给我水喝。我在想，我们就不要说是对一个你完全不能够接纳的一个人，当你真的饿了、累了、困了的时候，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你愿意向谁敞开？你能够向谁敞开呢？
当耶稣佢口渴嘅时候，佢向呢位撒玛利亚妇人讲，叫佢俾水佢饮。
耶稣他是一个犹太人，一位男性，一位拉比，在这个井边正午的时候，向一个最底层的人，然后一个非常谦卑和这个脆弱的一个姿态，把自己的需要展现给他，并且要求对方给他水喝。
耶稣是犹太人，他亦都是拉比，一个男人。咁佢喺呢个井边同呢一位咁谦卑嘅撒玛利亚妇人，将佢自己嘅软弱向佢展露，要求佢俾水佢饮。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要非常的应该要引发我们的思考。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引发我们的思考。
耶稣他在这个文化当中，他以一个这样谦卑的姿态，但是他却颠覆了当时社会的正统。
耶稣在当时他这个谦卑的姿态呢，是颠覆了当时社会的传统。
他打破了男人和女人之间那堵隔那堵墙，
佢打破咗男人同女人之间嗰栋墙，
打破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之间的墙，
打破咗犹太人同撒玛利亚人之间嗰个墙。
他是完全的放下自己，以一个他最最 vulnerable 最脆弱的那一面的人性，去走进其他忧伤困苦的人。
佢系完全放低咗自己。他让他的脆弱展露出来，去接近其他忧伤的人。
同时他因为对这个女人最内心最深的怜悯和爱，他要把永生赐给这样一个卑微的人。
他用他自己内心的怜悯和爱去接近这个伤痛的人。
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在那个特殊的地点，在那个特殊的时间，我们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偶然，不是一个他就只是莫名其妙的要经过那里，然后刚好在那个时刻。而我想是，这是上帝他自己的，在他全知的里面，他的这个怜悯的里面，他要去走近抓住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所以我哋一开头讲喺呢一个特定嘅地点呢个时间咧，呢件事嘅发生唔系偶然嘅，呢个系因为系上帝嘅旨意。
在后面第四章，的后面的部分，耶稣讲到说：“我的食物就是行那差我来者的话。”
Sorry，
对不起，34节。
也喺。这个34节那里，耶稣讲到，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一种被父的那种旨意和爱所激动的，他一定要经过那里，他一定要去接触到这个完全被人弃绝遗忘的这样的一个女人。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去到这个地方呢，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是神的旨意去差遣他去到那里。
因着耶稣这样的一种姿态，因着他这样的一种怜悯，这个女人她在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她对耶稣本来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她，我们看到她的认识从你是犹太人。
咁我哋睇到喺呢个短短嘅时间入边，本来呢一个妇人对耶稣系一无所知嘅。
到十二节，你难道比雅各还大吗？
啊，喺二十二节呢个妇人话：你比雅各还大吗？
到十九节说：我看出来你是先知。
到咗十九节，呢个妇人话：我睇得出你系先知。
最后二十九节说：难道他就是基督吗？
最后喺廿九节佢话：难道佢就系基督吗？
所以我想请弟兄姐妹从两个方面来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不是没有撒玛利亚妇人这么的卑微，这么的困苦，但是神在他在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交往当中，他都是在我们一个很脆弱的地方去走近我们，去靠近我们，抓住我们的。
咁所以我哋想大家思想一下，或者我哋冇呢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咁卑微，咁但係神呢同我哋嘅交往呢，其实係由我哋最脆弱嘅地方係进入我哋嘅内心。
而撒玛利亚妇人她也是从随着这个人这样的谦卑走近他，然后又愿意去跟他接近，还要赐给他这么好的礼物，最后非常温柔的方式去触及到他内心的一个伤痛，他就开始打开他的心，并且去认识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
咁而呢位撒玛利亚妇人接触耶稣咧，亦都系一个喺一个好脆弱嘅时候。咁咧，
就是他就愿意去认识道成肉身的主。
佢就呢、这个妇人就去愿意去认识呢位道成肉身嘅主耶稣。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宣教。
咁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呢个经文嘅原因呢，就係我哋知道我哋都需要去传福音。
可是如何能让你所接触的那个朋友他真的能够打开心，然后真的可以问难道这就是基督吗？
但係点样去让大家敞开自己嘅心灵去认识呢一位就係耶稣基督吗？
在我刚进入维真的时候，在第一个星期，我的宣教学的教授他做这样的分享。My mission professor， 宣教
师
分享，
系我嘅宣教嘅教授啊，同我做一个分享。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
喺我初初嚟嘅时候，
他对我们这些 international student， 对这些留学生说。你们会遇到很大的这个文化的障碍。
咁佢同我哋呢啲留学生讲，佢话你哋会遇到好大嘅文化障碍。
你们有可能会坚持不住就收拾行李走人了。你可能会坚持不住，然后你就离开了。
OK， 可能你会坚持唔住咧，咁你就会离开走咗去。
他说：“但是我还想鼓励你，你可以继续的 open， 继续的敞开自己。”
咁但我觉得你系可以继续咁样去开放你自己嘅心灵。
他说：“因为没有一个人跨过了比耶稣主耶稣更大的文化的障碍。”
佢话：“因为冇一个人跨过比主耶稣所跨过更大嘅文化障碍，
跨过了更长的一段距离，
跨过一段更长嘅距离。
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
耶稣系由天上嚟到地上。
如果我们想象。”耶稣贵为神的儿子，在天上父右边的宝座降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在井旁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
如果我哋想到耶稣是在归为神的儿子，在天上坐在宝座的右边，但是他来到地上坐在井旁，他是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遇到。
我们作为他，同样是被他这样所寻到的失丧的人，作为他的儿女，他的门徒，我们应该如何效法耶稣的榜样，同样的降卑自己，去向那些忧伤痛苦的人去展现耶稣的爱。
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样效法耶稣，怎样去谦卑降低自己，去接近伤痛的人呢？
今天我们这个所处的时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在接触的世代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基督教越来越从中心变成边缘。
在北美洲这个地方，基督教由中心变为边缘。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基督教的价值不再成为社会的主流，而慢慢边缘化到一个受排挤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反应是受到威胁。
当我们知道基督教这个文化由社会的中心价值而变为边缘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知道是受到很大的威胁。
我想弟兄姐妹听到美国，比如说他们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或者是在温哥华有更多的这种 LGBT 他们的一些运动，都会觉得心里很紧张并且不解。
我相信大家听到美国通过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呢，咁好多呢啲咁样嘅事，咁听到即系大家个心都系好唔舒服嘅。
可是我想通过今天的这一段故事，让我们重新的回顾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也是神的地方。
但系我想透过今日嘅经文，想大家知道撒玛利亚呢个地方都系神嘅地方。
在温哥华的Vancouver 这 downtown east side， 那里也是神的地方。
温哥华东区。downtown 亦都是神的地方。
在每一个社群当中，每一个社会当中，都有着这样的一种隔阂，一种分歧。
在每一个社区都有这种这样的分歧。
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稣上帝的儿子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了地上，住在我们中间。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有他这样的生命，我们也可以能够活出他的真理和他的恩典。
所以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有着新生命，我们就要活出恩典。
因着这样的爱，我们可以胜过内心的惧怕和受威胁。
因为爱，所以令到我们可以胜过内心的惧怕或者是受威胁。
我们可以问自己，谁是在我的生活当中，谁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我们可以问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哪一个是撒玛利亚妇人？
哪里是撒玛利亚那块地方？
哪一道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如果耶稣肯去到，肯经过撒玛利亚，肯在井旁等这样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我是否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去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如果耶稣肯去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肯在这个井度等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我是是否愿意去撒玛利亚呢？
这就是今天我想特别想借着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的。愿神愿主耶稣他这样的一种道成肉身的并且完全降卑自己的爱，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呢，就是想大家去思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他的爱是如何在我们的身上那里彰显出来，
使我们可以不用惧怕。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惊，
可以靠着耶稣的同在，我们也可以去向那些虽然被可能不被社会所认同接纳，但是内心却是充满了忧伤困苦，需要认识基督的那些人去彰显神的爱。
所以我们是靠着神的爱呢，去接触这些被社会遗弃或者是被人看不起的人，我们降卑自己去将神的爱传给他们。
但愿我们的这样的道成肉身的走近，可以让那些人也问 难道这就是基督吗？就是愿我们这样的道成肉身的这种活出耶稣的生命，
让我们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命，
让我们所去接触的那些人可以问，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让我们可以令到这些人可以讲话，莫非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充满怜悯的阿爸父，感谢你赐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感谢你寻找了我们每一个失丧的人。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完全的接纳我们。
感谢你在我们还没认识你的时候，在我们妈妈身体里面的时候，你就接纳我们。
主啊，你向我们做出了榜样，就是你遵行父的旨意。
主啊，你向我们做出的榜样，就是你遵行父的旨意。
父怎样差遣你，你也怎样差遣我们。
父怎样差遣你，你就怎样差遣我们。
求你今天差遣我们，
求你今天差遣我们，
让我们能够触摸到你的心，
让我们让你充满我们的心，
能够以你的爱和怜悯去接触我们身边那些失丧的人，
用你的爱和怜悯让我们去接触世上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阿们
阿们。